跟姐妹朋友平安，让我们在一起祷告，预备我们的心来听到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感谢、赞美都归给你，因为你是神啊，独一的神，至高的神，配得荣耀和赞美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今天早上，我们众人有这个机会啊，是神你给我们的恩典，那么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殿中。来亲近你，来寻求你，神呐、啊，你也亲近我们，你也在寻找我们，特别我们中间是你所拣选的啊，是你要拯救的啊，你带领他来到我们中间，主啊，你让他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能够明白福音啊，能够将心归向神，能够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我们也为我们弟兄姐妹也向神祷告，求神让我们放下一切的忧虑，一切的重担啊！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施行医治，你赐下帮助，让我们因着亲近神，身体、心灵都能得着平安。我们仰望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对，如果你是一个教授，你要招这个学生，招博士生，那很多人想读你的博士生。那你是愿意招一个聪明的、表现良好的呢，还是你愿意招一个不那么聪明、表现不好的学生呢？那我相信一般的教授都是愿意招聪明的、表现良好的学生。那我们中间有人可能曾经经历过入党或者是入团的事，大家都知道，那都是要优秀分子、积极分子才有资格的。这个就是这个事件的法则，我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所以，当我们听到耶稣说"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"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觉得很惊讶。耶稣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不是耶稣有没有搞错啊？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没有问题啊。耶稣也没有搞错，有问题的是我们，搞错的是我们。耶稣来是遭罪人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应该悔改，相信耶稣。耶稣来遭罪人，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《马太福音》第九章第九到十三节，就记载了耶稣呼召一个罪人，耶稣呼召了一个税吏马太来跟随他。这个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，他在没有信耶稣以前呢，是一个税吏，税吏就是收税的，当然不仅是收税的，因为税吏他是个官呢，就他下面有很多收税的。那在当时，以色列人呢是被罗马人统治的，那作为一个以色列人，马太他为罗马人收税，这自然被招来同胞的唾弃。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恨我汉奸一样，再加上当时的这个税吏，通常会在收税的时候呢，使用诡诈，多收税，中饱私囊，显明他们的贪婪。所以，税吏在当时被认为是当然的罪人，一般老百姓都讨厌他们，远离他们。但是那一天，马太正坐在税关上收税，耶稣走过来了。耶稣看见了马太，耶稣没有讨厌马太，耶稣也没有马上就教训马太，就说：“马太，你作为一个以色列人，你为什么为罗马收税呢？你收税的时候为什么要多收呢？你应该辞去这个工作，不用收税了。”你应该把多收的税退给老百姓。耶稣是老师，他喜欢教训人。耶稣也是最好的老师，他善于教训人。但是耶稣他不仅仅是教导人做人的道理，耶稣是教导人天国的道理。耶稣是要人悔改、信福音、做神的儿女。所以耶稣对马太说："你跟从我了。"Follow me，英文翻成。 那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，在希腊文也是两个字，acousia mo，它就是也是跟英文翻的很简单，但是这句话力量很大。马太自己记载也很简单，你可以想一想当时会是一个什么情形。马太当时一定会很惊讶的。耶稣，你是在叫我跟随你吗？从来没有人叫我跟随他，大家见了我都是唯恐避之不及。你为什么叫我跟从你呢？而且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但能够确定耶稣当时说这句话的语气。不同的语气其实传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。耶稣可能说：“啊，你跟从我吧，我求求你了。”不会这样讲话的。我们现在很多传道人是这样讲话的。那会说：“你跟从我。”那耶稣可能也不是这样讲的，好像命令似的。我相信呢，耶稣当时说话的语气应该是温柔的，但是又是坚定的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从希腊文的文法来看，“跟从”这个动词啊，它用的是现在时，是命令语气。耶稣好像是在命令马太跟随他，马太必须做出选择和决定，他是要跟随呢，还是不跟随呢？我是说，他是温柔的，也是嘛，就是耶稣也是，好像是在命令，但是同时，耶稣也是在向马太发出邀请。的确，别的人见了马太都是避之不及的，但是耶稣给了马太一个机会，他是可以自由选择的，他不是必须跟随耶稣的，或者耶稣不是强迫他跟随的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哇，这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虽然做税吏。名声不太好，但是油水不少啊。马太现在要放下一个收入颇丰的工作，跟随耶稣去，那他将来吃什么？再说了，可能我们也会想，马太他应该也不大了解耶稣吧？怎么耶稣一叫他跟随，他就跟随了呢？也不好好考虑一下，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？跟随耶稣有什么好处？跟随耶稣要付什么代价？怎么说跟随就跟随了呢？信耶稣要想清楚，不要盲从，不要迷信，不要上当，不要受骗，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想的。但是马太听到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他就起来，撇下了一切，跟从了耶稣。那么，耶稣说的那句话“你跟从我来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“跟从”这个字，其实它在希腊文里面字面意思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人在前面走，你就在后面跟。那你跟在后面干什么呢？拎包。耶稣没有包给你拎的。那跟从有这个意思的，跟从的人的就好像仆人一样，跟从耶稣的人是耶稣的仆人。但是耶稣把跟从他的人当做朋友，跟从这个字，就一个人在前面走，你在后面跟，那么你就成为那个在前面人的带路的人的，好像一个同伴、同路人，你伴随着他，他到哪里你就到哪里。那这是这个字字面的意思。那当然，在新约圣经里面，这个字通常引申的意思用的是。引申的意思就是你要成为那个在前面走的那个人的门徒，你要成为他的学生，你要向他学习，你要像他那样行事为人，你要跟随他的脚踪。那这个字在当时大多数时候都是用来描写一个老师招收学生、招收徒弟，而且收门徒在当时并不是少见的。法利赛人有门徒，施洗约翰也有门徒，现在耶稣也开始招门徒。马太应该是比较晚加入耶稣门徒队伍的，最早的是安德烈、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因为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9章了， 马太福音第十章，你就会看到耶稣已经招了12个门徒，训练他们，差遣他们出去传道、治病、赶鬼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前面，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神迹，耶稣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平静风浪，医治被鬼附的人，叫瘫子行走。所以耶稣的名声其实已经传扬在外，而且很多人已经在开始跟随耶稣。这很可能就是马太为什么他听到耶稣说“你跟从我吧”，他就起来跟从耶稣的一个原因。那马太呢？按照当时犹太人一般的想法，他是明白耶稣那句话的意思的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如果要跟从耶稣，他就不能再做税吏了，他要做耶稣的门徒。当然，马太当时不可能明白做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，非得做耶稣的门徒，他完全的意思的。做耶稣的门徒，你就是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，你就是要效法耶稣的脚踪。那怎么效法耶稣的脚踪啊？你耶稣他没有犯罪，他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的时候不反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。那么你跟从耶稣，你也要这样，你不能犯罪。你口里也不能有诡诈，你别人骂的时候你不要反口，受害的时候你不要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的主。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马太当时不可能完全明白这些话的，因为这些事情还没有成就，还没有发生。但是马太应该知道一些耶稣的事情，马太也应该知道跟随耶稣就是要做耶稣的门徒。你做了门徒，当你学什么，他不完全明白。但是你先进来，就像你现在考研究生一样，你那个导师要教你什么，其实你也不一定完全明白的。你可能知道他的研究方向，那你就报考。但是进去以后，你到底要做什么呢？你不一定清楚知道的。但是你要做他的门徒，首先第一个你要进去，他要录收你，你才能成为他的门徒。同样的，你要做耶稣的门徒，那你要对耶稣的呼召做出回应，你要愿意跟随他。而且在当时的话，耶稣已经开始传道，他已经行了神迹，他已经甚至都讲过天国八福了。很多人可能以为耶稣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，所以啊，马太那一天，当他听到耶稣说"你跟从我来"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那我们要再来思想这一句话："你跟从我来"，耶稣对马太的呼召。马太能够跟随耶稣，这是耶稣的主权。是耶稣呼召马太来跟随他，不是马太表示我要跟随你，耶稣。当时有那么多的人，耶稣为什么呼召马太而不呼召别人呢？耶稣为什么只拣选那12个人做他的门徒呢？耶稣在拣选12个做门徒之前是上山祷告。整夜的祷告，然后下山来，第二天就按照他的意思拣选四个做了门徒。按照他的意思，其实就表明这是他的主权。这不是因为马太或者是那12个人比别人好，他不过是渔夫、税吏。12个门徒中间还有一个革命人士，就是奋热党的西门，他是主张用暴力推翻罗马人统治的。还有一个人就是后来出卖了耶稣的加略人。犹大，耶稣为什么拣选了他们做门徒呢？很明显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如果只看人的行为，你自己也不会拣选一个将来会出卖你的人，你也不会拣选一个将来你受苦的时候，这些人都会背叛你的人。乃在乎招人的主，耶稣就是呼召人的主，他乃呼召人跟随他，这是神的主权。那面对神的主权，其实我们不应该问为什么， 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面对神的主权，我们应该顺服，因为他是神，他知道他在做什么。神所做的都是好的，神所做的都是公义的，神所做的都是良善的。你可以再想一想那一天实际发生的事情。马太那天去上班，他心里想的可能是今天怎样赚更多的钱。但是耶稣来了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这就改变了马太一生的轨迹。从此，马太不再做税吏，而做了耶稣的门徒，跟随耶稣，写下了马太福音。我们今天可以读到。但是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读了马太福音，我们读了马太的故事，我们愿意像马太那样做出正确的决定，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吗？你可能说，当时耶稣亲自对马太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现在，那耶稣怎么对我讲话呢？我怎么知道是耶稣在呼召我来？亲爱的朋友们，救恩出于神，神是又真又活的，神在说话，神在拯救。圣经所启示的神是有主权的神，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行事，万有都是属于他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这是圣经所让我们认识的神。你一定要知道，圣经所启示这位神是至高至大的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为要救人脱离罪恶。耶稣大约30岁的时候开始传道，传道3年多，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。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40天，对他们讲说神国的事，坚固他们的信心。然后耶稣就升天了，如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将来还要再来审判死人活人。当耶稣升天以后，福音就由他的门徒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直到今天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能够来聚会，今天你能够听到福音，这就是神在对你说话，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呼召你。我现在对你讲话，你不要以为是人的道，你要以为是神的道。神在对你讲话，神在呼召你。我自己也曾经和你们一样，我不是生来就信耶稣的。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做牧师。97年我到美国读书，我是希望我能做教授，在美国生活的。但是在美国的时候，我接触到基督徒，我开始学习圣经，我开始认识耶稣。后来我信了耶稣，做了牧师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在下面，我站在上面对你讲耶稣基督的原因。我到美国不是去找耶稣的。是耶稣找到了我，拯救了我，呼召我去传福音给众人听。那么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来加拿大，你应该有你自己人生的计划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神对你的人生有一个更美的计划。今天你来聚会，我盼望你听到耶稣的呼召，你跟从我来，并且做出正确的回应。耶稣能够让你明白神对你人生更美的计划。耶稣能够带领你行在神的计划中，使你的人生蒙神祝福，你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耶稣来招罪人，是耶稣在招罪人，这表明他的主权。耶稣来招罪人，耶稣呼召马太跟随他。这也表明了耶稣的恩典，耶稣的怜悯。 马太很有钱，他可以对耶稣说：“你让我做我的，你让我做我你的门徒吧，我可以捐很多钱给你。”如果那样的话，跟随耶稣就不是恩典，而是马太用钱赚来的、买来的。那马太他是个税吏，他应该很精明了、啊。税吏的人做税吏的很精明。那他也可以对耶稣说：“你让我做你的门徒吧，我可以给你的团队管账，我可以给你的团队抽很多款。”如果是那样的话，跟随耶稣也就不是恩典了，而是马太应该得的工价。但是耶稣没有要求马太任何东西，而是单单的呼召马太跟随他。马太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点，他有什么长处，他有什么优点，被耶稣呼召。耶稣呼召他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。耶稣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主。马太福音第9章13节，经常说：“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”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那这一节经文的前半段，这个经上说的就是出自何西阿书第6章第6节。何西阿书第6章第6节说：“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，胜于凡祭。”那何西阿书这里翻成"良善"这个字，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hasad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希伯来字，那在旧约圣经出现了247次，主要是描写神坚定不移的爱，英文叫 steadfast love，神的恩慈 kindness of God，神的良善 goodness of God，也可以翻译成神的连续 mercy of God。那中文和合本圣经把这里翻译为良善，但是它在括号里面呢？标明或作连续，那就这个希伯来文 hasad 这个字啊，它的意思非常丰富，是很重要的一个字的。那何西阿书第6章第6节，如果你去读这一段经文，或者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，他在讲什么呢？他在讲以色列人不认识神，他们不断的犯罪，但是他们还以为他们犯罪以后，只要向神献祭就可以了。在旧约，神为以色列人设立了5种祭：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。赎罪祭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让你的罪得到赦免。但是赎罪祭的目的是为了使人误犯的罪可以得到赦免。赎罪祭绝对不是鼓励人去犯罪，然后你献一个祭就可以了。献祭以后再去犯罪，犯罪以后再来献祭。那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神并非喜悦祭祀，那些牛羊的血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神喜悦什么？神喜悦人认识他，敬畏他，遵循他的话，不要犯罪，专心的爱神。神喜爱良善，那我们有良善吗？你是一个良善的人吗？你能够蒙神喜悦吗？何西阿书第6章第4节就说：“主啊，主说，以法莲呐、啊，我可向你怎样行呢？犹大啊，我可向你怎样做呢？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树上的甘露。神喜悦良善，但是我们的良善像什么呢？我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树上的甘露。”一会儿就不见了。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可能一时有怜悯之心，愿意行善，愿意帮助人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很久的行善，因为我们的本性就不是良善的。只有神是良善的，耶和华本为善，他所行的都是善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。有两个强盗跟耶稣一同钉十字架， 一个在耶稣的左边，一个在耶稣的右边。那其中一个强盗就嘲笑耶稣说：“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”另一个强盗就责备他的同伴说：“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审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耶稣。”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耶稣没有犯罪，但是我们人呢？我们一受试探，可能我们就犯罪跌倒了。更何况，很多时候我们还主动把自己放在试探中，去放纵肉体的私欲。那相比之下，我们偶尔行一两件善事，跟我们一贯行恶相比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们能够因为我们有时候做的一些善事而脱罪吗？或者证明我们就是良善的吗？当然不可能。那不过如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，用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一样，那是无济于事的。那圣经更是这样说，《传道书》第7章20节讲：“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”俗话说：“做一件好事不难，难的是你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。没有人可以这样做，只有神可以。神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。你做一件坏事，你犯一次罪，在神那里你就会被定罪。更何况我们止不住的犯罪了。神喜爱良善，但是我们其实没有良善。”所以，我们是不能讨神喜悦的。我们凭自己是不可以到神面前来的。神在人里面找不到良善。罗马书第7章18到19节也说：“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”我们是不是常常陷在这样的挣扎、这样的痛苦中呢？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？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：感谢神，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，就可以脱离了。我没有良善，但是主耶稣是良善的，神可以把主耶稣的良善放在我们里面。刚才那句歌词里面有一句啊，“生我善念，改我恶心”呐。神可以把我里面的恶除掉，然后让我们心里面有良善。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需要的是悔改，信耶稣。需要的是耶稣的恩典和怜悯。主耶稣引用《何西阿书》第6章第6节的时候。他就把那个良善改成了连续。和合本翻的时候，我喜爱连续；和西阿书念的时候，我喜爱良善。耶稣是满有恩典、满有怜悯的主。耶稣看见众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就连续他们，医治他们中间有病的人，把神的道讲给他们听，然后用五饼二鱼喂饱他们。这表明耶稣是满有恩典怜悯的主。耶稣喜爱连续，他乐意向人施恩，而不是向人要各样的祭物。耶稣知道人的软弱，人的罪性。耶稣知道人不能靠自己拯救自己，人需要的是神的救恩。那耶稣来就是要成就神的救恩，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我们再想一想啊。耶稣说：“我喜爱连续， 不喜爱祭祀。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你可以向神献什么东西来讨神喜悦呢？或者你可以献什么东西来让你的罪得到赦免？弥迦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说：“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牛和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？世人呐！”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神向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能够给向神给他向你所要的吗？只要你行公义，你怎样才能行公义呢？你需要知道神的意，你需要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。神的义是因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的。只有你因信称义，知道神的意思，你才可能行公义。神要让你行怜悯，好怜悯。你怎样才能好怜悯呢？你需要被神怜悯。你需要耶稣的怜恤，只有一个被怜悯的人，他才能够好怜悯。神让我们要存谦卑的心，你怎样才能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呢？你需要看到自己的罪，你需要来向神认罪。你如何才能与神同行呢？你需要信耶稣。因为耶稣就是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神怎样才能与我们同在呢？乃是透过耶稣基督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务要认识神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你不能献任何的东西使你的罪得到赦免。为你心中的罪恶，你献你的儿女。那是神所恨恶的，不能够使你的罪得到赦免。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使你的罪得到赦免。神已经为你的罪把他自己的儿子为你舍了。唯有耶稣在十架上所流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万有都是本于神。即使我们向神献什么，也是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献给神。我们在神面前怎么可以夸口呢？神在旧约设立献祭的条例，就是要以色列人仰望那些祭所预表的耶稣基督。那神的儿子耶稣已经来了，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神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救主。你怎么能够再透过献祭来使你的罪得到洁净呢？旧约所有的祭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在十架上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。耶稣基督是无罪的，他献上这个祭是完美的，是蒙神悦纳的。神是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个就是福音。那么现在，神向所有人所要的是什么呢？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不仅是以色列人，外邦人，也不仅是中国人。包括外国人，不管什么人，如今神都吩咐天下所有的人都要悔改、信福音、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 这是神向人所要的。你要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神对所有人的爱。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亲爱朋友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信耶稣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神要怜悯谁，他就怜悯谁；神要恩待谁，他就恩待谁。那一天，神怜悯了马太。1997年的圣诞节之后，我参加一个福音营，神恩待了我，让我在那个福音里面信了耶稣。今天，我也盼望神的怜悯能够临到你。你听见耶稣的呼召，你跟从我来，你就愿意放下一切，起来跟从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实在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耶稣来招罪人，你是罪人，耶稣正在呼召你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不要不服气，你更不要生气。不是我说你是罪人，而是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。不是我说你是罪人，而是耶稣说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那你就不需要耶稣的拯救了。你可能说，耶稣为什么不招义人呢？耶稣傻吗？那在人看来，其实耶稣真的很有点傻。谁愿意招罪人呢？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有神的智慧，他有神的能力。耶稣能够拯救罪人，耶稣能够改变罪人的生命，耶稣使那些有罪的人成为他的门徒，然后他们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了整个世界。有人可能说，耶稣为什么不招义人呢？那不公平呢？那些义人，就不能得救了。神是公平的，神是不偏待人的。耶稣为什么不招义人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圣经说得很绝对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如果耶稣来招义人，他就一个都招不着。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人看人是看外表，神看人是看内心。外表我们看来好像都是正人君子，西装领带。但是我们的内心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不是一个罪人吗？还是我犯了很多的罪，甚至你都不敢告诉别人。但是你心里知道，你需要神的恩典，你需要神的拯救。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每个人犯罪多少可能不一样，每个人犯罪的严重程度也可能不一样。但是每个人都犯了罪。每个人的本性都是有罪的，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从人的眼光常常就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五十步笑有百步。你觉得你比别人可能还好，当然你也可以知道有人可能比你还更好。但是在神眼里，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，都需要神的恩典，都需要神的拯救。每个人都是罪的，但是有两种罪，一种就是承认自己是罪的，并且愿意悔改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；一种就是不承认自己的罪，自以为意、拒绝耶稣的人。马太就是前一种罪人，法利赛人就是后一种罪人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哪一种罪人？你是马太呢？ 你还是法利赛人呢？你读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到十三节，你可能会发现，我经文并没有直接说马太是罪人。那马太是不是罪人呢？那些法利赛人都说马太是罪人，你觉得马太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吗？他恶占了谁？他不知道吗？那一般的以色列人都说马太是罪人，你觉得马太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吗？耶稣，你说耶稣说马太是罪人了没有？耶稣说："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"那么耶稣呼召马太，那就表明马太也是罪人了。耶稣没有对马太说："哎，马太啊，谢谢你啊，你请我吃饭，你真是个好人，你跟从我吧。"没有，所以耶稣也说马太是罪人，但是马太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吗？所以他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吗？那我们可以反过来想，如果马太他认为自己不是罪人，那么他当耶稣说你跟从我，或者当耶稣说我来是招罪人而不是招义人的时候，马太应该会对耶稣说。对不起啊，耶稣，刚才你呼召我跟从你，我就跟从了你。但是现在你说你来招罪人，我现在不能跟从你了，因为我是一个义人，我不是罪人。但马太没有这样说，马太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是个罪人。他起来跟从了耶稣，他接受了耶稣的呼召。但是不仅如此，马太还把他所有的朋友，那些税吏。罪人都请到他家里来，跟耶稣一同坐席，让耶稣向他的罪人朋友来传福音。马太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吃饭，耶稣还说马太是个罪人。如果马太不是罪人，或者马太认为自己的罪没有那么大，他一定会反驳耶稣的。但是马太没有反驳耶稣，他甘心乐意、欢喜快乐地接待耶稣。因为耶稣接纳了他这个罪人，因为耶稣赦免了他的罪。相反的，那些法利赛人看不见自己的罪，他们却看见别人的罪，所以法利赛人看不起别人，法利赛人也反对耶稣。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一节，法利赛人看见。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："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"这是反正说的话。这些经文很特别的，特别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以法利赛人呢，他们把这个税吏和罪人并列，他们用了一个词："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"那我们就来理解一下这个税吏并罪人。那在那些法利赛人看来，马太是个税吏，马太当然就是罪人。那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啊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税吏是当然的罪人。那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是不屑于与税吏一同吃饭的。那耶稣和税吏吃饭，所以他们也反对耶稣。那这一节经文里面很重要的特别就是这个税吏并罪人，这个罪人呐、啊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他是指了一类特别的人呢，还是说所有人都是罪人？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，那里记载了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，他自己觉得自己不错，他请耶稣吃饭，但是正在吃的时候呢？来了一个女人，站在耶稣的背后，就挨着耶稣的脚在那里哭，而且她的眼泪就湿了耶稣的脚。当耶稣的脚湿了以后，那个女人用自己的头发去用嘴亲耶稣的脚，然后在耶稣的脚上抹上这个香膏。我不知道你在场，你看到这一幕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但是请耶稣吃饭的那个法利赛人，他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他心里就说，他就说耶稣，说这个人如果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水， 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那一个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也认为那一个女人是罪人，但是他没有说那个女人到底犯了什么罪。那一般的解经家呢，都认为那一个女人是一个妓女，妓女当然是罪人，妓女是被人看不起的。而且按照律法，以色列人中间那些女子，以色列女子是不可以做妓女的，所以以色列人也是看不起妓女的，那妓女也是当然的罪人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应该也都知道妓女是罪人，不过现在我们好像进步了一点的，笑贫不笑娼。耶稣也曾经把税吏跟娼妓并列的。耶稣曾经责备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，可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，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却不信他；税吏和娼妓倒信他，你们看见了，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。耶稣的话的确会让很多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恼怒成羞的，那些祭司长、法利赛人、民众的长老，但是耶稣却这样责备他们：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耶稣没有说税吏和娼妓不是罪人，但是他们愿意悔改，他们愿意相信。但是那些法利赛人、那些祭司长，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罪。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罪，而且他们认为自己不像那些税吏，不像那些娼妓，所以他们就不悔改，甚至他们拒绝耶稣。那所以，如果一般的解经家认为这个税吏和罪人，这里罪人的指的那个妓女，那这是一种解释，这种解释有圣经的根据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想的，你认为你比别人好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税吏和罪人，这个罪人就理解成一半的罪人，所有人都是罪人，那这更能够表现这个法利赛人的特点。法利赛人就是那种以为所有人都是罪人，但我不是罪人的人。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也都是这样的。你到教会来，你读了一点圣经。或者我反复讲到，都在告诉你，世人都是罪人，你也相信了，每个人都是罪人。但是我问你，你是罪人吗？你就可能不能说了。每个人都是罪人，但是你是罪人吗？你说我不像那个强盗，我也不是税吏，我更不是妓女，我有什么罪呢？我不偷，我不抢。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，我们就不会相信耶稣，甚至我们会反对耶稣，因为耶稣说我们是罪人。那些税吏、罪人，他们知道自己的罪，他们承认自己的罪，他们更愿意相信耶稣，因为耶稣能够赦免他们的罪。亲爱的朼友，我盼望你今天醒过来，看见自己的罪，并且向神认罪悔改。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进入神的国。我再讲这个法利赛人他的来历。法利赛人他是一类以色列人，他是以色列中一种。他们认为以色列人之所以亡国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律法。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遵循神的律法。这一点他们没看错，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以色列人之所以亡国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。但是法利赛人的错在哪里呢？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遵循神的律法，他们可以靠自己拯救自己，他们可以靠自己复兴以色列国。我们中国人，特别是知识分子，也喜欢忧国忧民，就想救国救民。我们尝试过科学民主，尝试过革命，尝试过改革开放，想实现民族的大复兴。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 最重要的是福音，最重要的是信耶稣。没有个人灵魂的苏醒，何来民族的复兴呢？我们连自己的灵魂都不能拯救，你怎么可能去救别人呢？你怎么可能去救国家呢？我们这些来到海外的华人，有机会听到福音、信耶稣，实在是神的恩典。如果你真的想救国救民，你就应该信耶稣，然后积极的传福音。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很热心遵行神的律法，本来是好的，但是无奈人是有罪的，人靠自己不能遵行神的律法，人不能靠遵行律法得救。于是那些法利赛人慢慢的就成了假冒伪善的人，他们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，而且法利赛人他们用律法去衡量别人。对别人的罪看得清清楚楚，对自己的罪却视而不见。正如耶稣说的，他们看见弟兄眼中的梁木，弟兄眼中的刺，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。这就是我们人呢。你看别人一点罪，你都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大，但是自己明显的罪，你却不在乎。更要命的是什么？当耶稣指出他们罪的时候，这些法利赛人就非常生气，非常的恼怒。他们不仅不悔改，反而攻击耶稣，要出灭耶稣。耶稣最终也真的被他们钉在了十字架上。然而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救恩。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。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如今主耶稣活着，他正在呼召你，他正在拯救人。如今凡愿意认罪悔改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神就赦免他们一切的罪，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。现在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。
什么？
更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：“看了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”亲爱的朋友，感谢神，你今天来听到，我盼望我已经尽我所能的向你把福音讲。我更盼望圣灵借着神的道，能够使你明白福音。耶稣来找罪人，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？你听到耶稣的呼召了吗？你愿意跟随耶稣吗？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人自夸。今天你愿意有耶稣吗？如果圣灵在你的心中做工，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？请你跟着我做这一个决志祷告，表明你愿意相信耶稣的心。那我祷告一句，你可以跟着我祷告一句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差遣你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。为要拯救我，今天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接待主耶稣为我的救主，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，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对马太信耶稣以后，就在他的家里为耶稣和他的门徒摆设筵席，邀请他的朋友来认识耶稣。他在为耶稣做见证。那我们每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呢，你也要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你真心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可以把手举下来，就表示你为耶稣做见证。你今天信耶稣了，你让我们都知道你今天信耶稣了。有没有人今天决志信耶稣的？你要有勇气为耶稣做见证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当然应该为耶稣做见证。那圣经也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。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如果你的勇气还不够大，但是你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，我盼望你相信神的话，你是神的儿女。但是，决定信耶稣、跟随耶稣，这个只是跟随耶稣第一步。今天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。跟随耶稣是一生之久的。那我盼望你开始读圣经，坚持参加聚会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。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。